是指你活着的时候，你必须对于我们在透过一个智慧与慈悲，就是在悲智双运下所产生的善念，你有一个悲心，有慈悲心，有很好的一种热情，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智慧配合它，叫悲智双运。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对大家好的，我这样做是对社会好的，我认为我很爱国，我这样做是为国家好的，但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很爱国会把这个国毁掉，还不如不爱啊！你很爱家，但是没有智慧，你会把它爱坏掉，不如不爱。你很爱你自己的子女，但是你没有智慧，你的爱会扭曲子女，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呢，知道那个善的本身是悲智双运的，所以我们从那里引燃出来。那什么叫邪恶呢？所有的邪恶都是背离于，所有的邪恶都是背离于我们不断去成长的那条路，都是会产生邪恶的。也就是说，所有的邪恶都是由于我们不清醒的时候所导致于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污染，我们受到了很多的这种浊恶的东西把我们牢牢的吸附住，那个东西就是恶的。要能成长，一定是我们的佛性日趋的亮丽开展，要能够真正的从这条路去走的时候，那个叫做正道。所以邪恶的东西是对于人类的原有的这个最尊贵的佛性去做贬义的东西，去做熏染的东西，受到恶的熏染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所以这里面呢，讲的是讲当我们的火焰能够不断的亮丽的照耀的我们的人生的，它是善的。那个火焰，我们心灵的火焰光明性开始被遮蔽掉的时候，它就是邪恶的。我们给各位讲过啊，过去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位禅师画了木牛图，这个木牛图里头呢，那么他就是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他说一片黑云横谷口，许多飞鸟进迷巢，他就告诉你谷口那个地方有一片黑云挡住你的时候，你的光明看不到了，你已经视力看不清楚了，你的觉性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做了一件善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你用猜的猜中的而已，是你不经意的东西做到的而已，因为你并不是真正的出于你自己真正能够去明辨那件事情的觉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唯有真正透过光明的觉察，事理才会清楚，只有透过一种光明的觉察，我们跟周遭的人的这种生活，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回应。我们有几个看看，有时候说家庭里头有几个小朋友，这家庭里几个小朋友，有的家庭很和谐，有的家庭几个小朋友哇整天打成一团，那么妈妈就会问老师，我们家小孩子怎么会这样？他们难道上一辈子他们通通都在打架吗？我跟我先生从来也不打，为什么他们会打成一起呢？那就是他们家庭有一个亮丽的太阳，那个太阳被遮住了，他们不晓得。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心，心中有个太阳，这个太阳被黑云遮住了，他们没有察觉。你仔细去看，其实他们发生的原因都很简单，他们是这样：甲这个小孩子给乙这个小孩子，啊，他要表达他的一个意见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走开，别吵。”他用这样一句话，对方那个小孩子他感觉到是什么？感觉到你怎么这样子的对我如此的 啊藐视，而且好像这么样的轻忽，就要把嘴把我推到一边。他说他很生气啊，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他一拳就过去了，连怎么样就打过去了。另外一个，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他打起来也不为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语言，而这个语言里头，他就是有障碍的语言，有障碍的东西，他就不能够让他们产生了、啊、他们这个障碍本身，它往往是挑起了彼此之间的更多的障碍，而不是彼此之间有一个很好可以沟通的一个管道。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说他们有一些盲点，这样子的盲点里头被一些黑暗的东西把它遮住了，所以他们迷失的不能察觉，他们的孩子里头没有察觉到我这句话会使对方觉得不好受，他们只知道对方的一句话让我觉得不好受，所以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话给我不好受，所以我都要打他，所以他们就打来打去。他们如果回过头来说，我知道我的话对会给对方不好受，那么他就会避免使用这种会导致不好受的那些话。但他要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自己有一点觉察，而这种觉察是需要的，是他有一个非常亮丽的啊心情在他的心里头，他才会觉察得到，否则他觉察不到的。那么速正行事实上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啊我们需要的一种积极面，我们需要它。你看再来第三个，我们生活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法则。我把这基本的法则呢，就是你生活最需要的是一种如意啊、哦！我过去在37道品的时候就讲说，四神汤呢、啊，你生活就需要一个让你感觉到生活的如意的方法。那能够让你生活如意的方法是什么？欲勤心观这四个字，叫做事如意足，欲如意足。勤如意足，勤劳的勤；心如意足，心里的心；观，观念那个观；观如意足，它叫的意啊，神足啊，勤神足，心神足，观神足，它也称为神足，也称为如意啊，也称为如意足。也就是说，那个神足的意思呢，就是让你精神很爽快的意思，叫神足；如意足就是让你感觉到心里面很如意的意思。要让你人生走向四个啊，让你走到如意的话，就是靠这四个动力。我呢，不久以前在我们的这个中正纪念堂邀我做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叫做《生活四帖》。这个生活四帖的那个演讲的袋子呢，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柜台张居士跟我讲说，他们收集到了那个四帖，所以听说很多人都在这里拷贝了。那你如果要的话就去拷贝，这里就不必再讲了。四帖的意思就是你生活里头要想如意要想顺利，只有这四帖啊，给你开四帖药啊，这四帖嘛，你去用都够啊，这四帖你去用就够了，是不是？一个是你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目标，欲我准备做什么，那个欲不是底下有心的那个欲啊，有下那个心的欲呢，原来呢是一个串字，也会变成幻字啊。勤呢就是你能够振作积极，那个使你如意，你愿意去辛劳辛苦负起责任的人，智慧会不断的越来越多，缘越结越大，那我们说它是这个一种如意足，那是勤的如意足。心是指你自己的这个心念啊，你自己内心里头的一种转变。你如果认为自己，你现在是让自己感受说，我现在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不是在法界里头，我是在普光明殿里头，你就在普光明殿里头。尤其是你早上起来，你说我今天我一定会很如意，你大概今天就是不如意也会变如意， 如果你就是哎呀真倒霉，今天起来又这么冷了、啊，那你就今天连如意的人会变成不如意，就是这样。那是个心的变化，观是你懂得做观念的改变，你有一些东西能够透过一个基本观念的改变，会让你的人生变得啊很如意。所以那个自神主，你们再从那里去了解也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啊生活上的一种四个法则，如意的四个法则。第四个领域呢，他告诉我们五根跟五力，五个根跟五个力，力量的力。五根是哪五根呢？是信、净、念、定、慧这五根。信根、净根、念根、定根、慧根。信、净、念、定、慧这五根。根是这个根呢，是哪来应对我们的六根的？我们原来讲六根是讲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六根里头呢，就对六尘，是不是？所以也是眼、耳、鼻、舌、身六个尘。可是六根对着六尘去产生六识，所以有眼、耳、鼻、舌、身六个识，所以一共变成十八界。那么这十八界呢，你能够在这十八界里头，你又能够从里头脱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不共法，你不会被这个根尘把你绑住。如果你被这个根尘是把你绑住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在共法里头，在共法就会被牵着鼻子走。那么好，我们要修善根的意思呢，是修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善根。好，他的善根其实叫禅家的说法是根本不用修，本来就没有不善，为什么要修？但是问题是我们都变不善了，所以才要修。那师父的解释是说，修行的意思就是修正你错误的行为，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错误的行为，你把人家熏染了很多错误的行为，所以要把它修掉，这样修掉错误的行为，这样修行啊。那么我们呢，在这个五根五力呢，是要帮助我们去修那六根的。所以五根五力呢，是指的是指这五个根本的东西，是信根、净根、念根、定根、慧根。可是你修这五个根，就等于打下这五个桩下去以后，却产生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相对的，就是由信、由正信所产生的力量。今天各位都来这里听闻佛法，你受到的是从华严经里头所得到的正信的佛法，不是到哪一个地方去挂一个红布条，然后就在那边跪着求的那种佛法，那不叫佛法，那叫魔法，是不是？不是，真正的佛法是由正信所起的，那么你会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在世间法里头有力量，在出世间法里头有力量，到哪一个地方都有力量，那是信所产生的力量。信所产生的力量是你开始变成很积极振作，你的思想也不同了，你比以前呢看什么事情都比较更正面一点，更清楚一点。那么你能够用光明来照觉照你周遭的事物，那么我们说这个呢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静根或静力这个部分，其实是决定我们情绪哈、啊，决定的最多的一种。你说我为什么对一件事情突然间感觉到很失望、很绝望、绝望的，甚至于很想逃开？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消极的念头在我们的心里头出现。但如果你常常培养在你的内心里头有一个积极的念头，养成习惯是，我把事情看清楚以后，计划做决定以后，我一定从正面的去看它，那么你就会常常自己懂得鼓励自己，即使今天在我自己的计划目标的进行当中受到一些挫折，你还是会自己鼓励自己说没关系，明天看我的，我们总是可以办得到的。我深信这件事情。我觉得 前几天我到政大去，我们的同学他们都要毕业了，要找几位老师哈，他们要做一点生涯的咨询啊，问问我们有关怎么做自己的过他们以后这一生啊生涯的哦，好多啊学生问问题呀、啊，有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郑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像你这样一个情形，现在说真的，我们现在来看来真不容易啊、哦，你看。学术上有学术上的成就，这个写作有写作上的成就，我们也知道你是这个十个畅销作家的一个，你的这个演讲这么多，你那个演讲大家都说你是名嘴，那你那个嘴是怎么来的？那么你这么忙啊，这些事情你都能够安排得很好，那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啊？怎么留一点哈、啊、你自己空白的地方？你是不是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过你的这一生，你怎么规划的？我跟他说，那是很有道理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就是精进一个情的问题。你如果问我写作是怎么写来的，我真可告诉你，我国民小学里头的时候最差的，没有最差的，都很差了啊。我考到了升五年级，考过一次数学，考最高分，考49分。啊，可是呢，我有一天想要的时候呢，我去很认真的把它弄通。所以我到初中的时候，我的数学真的很好，我还代表过学校出去比赛过，我的数学真的不错。但是那是怎么来的？是我一个老师告诉我，你的数学不错，到初中的时候已经不错，但是告诉我。他说你啊、哦、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啊、哦、那就把它复习一次，这些书都给你，你把它再做一次，所以做一下实力就好起来，看你肯不肯。我很花姐，我的小孩子也是一样，他到高三的时候他跟我讲，哎，我的数学我都会做，但常常做一做以后最后答案错掉，人家是不会做的没有话讲啊，我会做，做到最后错掉。我说你去问问你们老师怎么该怎么办的，他们老师跟他讲说，我不告诉他，因为我告诉他觉得他觉得我不是学数学的，但他就不承认我这个教数学的。我回过国中教过数学啊，哎，但是他问他们老师以后，他们老师怎么跟他讲，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多做啊，练啊，他只有一条路，练啊，他一天做很多习题，做完了以后他就很精确了，他到了考大学联考了，数学就考得不错了。练呢、啊，心情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写作也是一样，今天写了一篇，把它寄出去了。以前有退稿的制度，他们都很慈悲，把稿子呢就退给我了。那我就又开始在那里改，改改又想想，他退回来的时候还会写几个字。我们本刊现在还没有要登像你这样子的文章，改一改又再把它投给另外一个刊物去，还不是一样又寄回来了。我弄起给了那个邮票邮资而已啊，所以我给自己形容说什么，你把一篇文章寄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乒乓球这里发球发出去，但很快人家马上啪就打回来，我也很快再修一修就把人打回去，所以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你听了都觉得好笑。我以前在投这个稿的时候，我还怕我女朋友知道，也怕我太太知道，等到自己打一段时间以后，真正的信心才建立起来，所以你要停才可以。所以在你要过的这个五根的时候啊，那个静跟前面那个静是一样的，那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五根五力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头哈，静是很重要的。练，因为跟前面已经重复不再讲了，静是很重要的。 你说小孩子哈有没有定性？那小孩子愿意回来，你就静下来把书读完，那个小孩子功课就会好，定性。老师在教的时候，他有定性，跟着他这样听得进去，他就学得来。一个人去学一个东西，有定性的把东西把它学好，那有定性的去学，他就会学到，肯去接受这个老师的指导，他就会学好。那个东西都是定，不定就不行。我们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定是很重要。那么尤其是在你这个自己，尤其是一个成人啊，那么工作压力很大，遭受到种种的这种挑战多的时候，那就要看你的定性好不好。你的定性越好，你受到了挫折的时候就不会产生很火爆的脾气出来，你就比较不容易那个时候啊，就好像稍微有一点失败挫折，就好像又要换。我给很多人一个建议，我现在把它讲给各位，你说这样子建议是不是很有道理？其实你要让你不快乐哈，很简单，只要不定就可以不快乐，对不对？那怎么样使你不定呢？那很简单，如果你要有两个东西让你选择，无论这两个选择都是好的，那你只能选择一个；或者这两个都是坏的，你必须无论如何你要逃掉一个啊，但是它还是在的。这种状况，你如果在那个地方不定，你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那么你就会很像钟摆，在你害来害去，像钟摆哈，在那摆来摆去。你在钟摆那摆来摆去的时候，永远在那摆，只摆在那个地方哦。啊，时间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直过去啊。你要知道，那个钟是牺牲了他自己一直在那摆，才告诉你时间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像钟一样一直在那摆，然后浪费时间。那叫不定，你一定要定下来，到一个地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跟我说啊，你那人爱记得唔当水底困困无一位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啊水是流动的，你就困无一位休。那你也不可以像流动的这样子哈、啊，那你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落脚，那是不行的。我们心不定就是不快乐。所以如果有一个矛盾需要你做抉择的时候，你拖得很长，你会很疲惫。但是你如果很快就把它定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耐性，你没有把它弄清楚就很危险。你一旦弄清楚，而且时间不要拖得太长，那你才能够维持得定。当然修定的事情不止如此啦，以前讲过很多的啦，是不是？你看这个定有时候是面对的黑风，是不是以前讲过的？什么是黑风？坏脾气来的时候就是黑风，你定没有了啊。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是你无名的时候你就输掉定，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一时把一件事情你自己看走样了，你自己内心里头没有把事情认识清楚了，你才判断错误，你才产生了不定的现象。所以这个定的部分是我们在修行当中五根五力里头蛮重要的部分。慧可以不说，因为慧其实是一个大融合的东西。我们再看看七种觉，你活着就必须要有一种觉性。这里讲七种觉，哪七种觉呢？你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婚姻要不要结婚是一种抉择，但你要抉择的时候一定要很清醒的觉察到你抉择的原因，而不是你像是非选择题用一个铅笔这样画一个选择题，这样画看它第几就画上去，不行。你必须是很觉得啊，很清楚的去做选择。我们人生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在做选择的，不断在做抉择的一个历程。今天你要来的时候，你可能也曾经想过你要来还是不要来。你现在回家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想，我现在是还剩下黄，快黄，好像黄灯了，但是有人带走，我也在抉择我要不要跟着他过去。抉择 已经生了三个女生五个女生了，你要想再生一个男生，那你也要做一个抉择。你要做抉择的时候呢，那么你想说是不是第六个一定会生男的呢，或者生女的呢？你要去抉择的时候，也必须是抉的抉择。你们时时刻刻抉择的东西，一定是要觉察到这件事情，你这样做决定是为什么，原因很清楚，理由很清楚，你把这些东西你自己参考完了才可以做抉择。你抉择那是需要抉的，你说精进，你积极要不要抉择呢？我很积极来表，我常常跟讲过说爱表赞赢啊，但是拼的话输皮人很多啊，拼了以后很积极很振作去拼，拼完了输掉的很多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精进没不绝，也就是说你没有去察觉你自己那个拼是对还是不对，努力是对还是不对，积极是对还是不对。有些积极你没有绝不行，你积极为恶可不可以？要绝，察觉到它才可以。那个觉字是要用在精进上。洗觉，洗觉是很重要的。怎么洗？我很欢喜，我欢喜觉不觉？我可以跟一群人群居中住，很高兴，对不对？但是我言不及义，所做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洗。但是你觉不觉？你没有觉察，你没有觉察，那洗完了以后，喜极而生悲，洗过后了以后所产生的问题，它不是真洗。也许你觉得，我自己让自己真正的禅定，我禅定了以后，我觉得我学的，我内心里就越来越欢喜。我实在不喜欢去扰扰攘攘的那些生活啊！你自己以为这是喜，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喜本身却带来了断灭啊！你却不知道，是不是？你变成你很不喜欢去工作了，你很怕那些扰攘啊，这不是你学佛所应该有的，所以喜要觉啊！你是要去感受那些欢喜的是要觉，你认为静本身也要觉，没有觉这喜是危险的。那你看看清安也要觉，是不是？清安让自己轻松这是要觉，你轻松对还是不对？你自己要弄清。当然我们希望轻松，我们懂得把自己的工作调整的轻松一点，我们也要懂得我们要保持一种情绪的轻松，但是你要保持一种情绪的轻松有很多种方法。你回去吃一点点毒药下去以后会轻松一点哦，是不是？吃安就是这样出来的啊，吃一点又会使自己轻松振作一点呢、啊。那你看你觉不觉？不觉。为什么？你吃下去就越来越糟糕，是不是？我让自己轻松一点，说我每天我都让自己轻松，我回家以后我都不想准备明天应该有的功课了，我让自己轻松，我轻松一点，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轻松一点，小孩子也不教，那问题在就来了。我轻松一点，回家的时候我从来不在家里煮饭，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了、哦。你轻松了，你不在家里煮饭，你就没有那个机会跟小孩子示范给他们做煮饭的、做菜这些事情都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学到做家事的这一面，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你很好的身教给他看。所以轻松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清安也是要觉，念头要觉讲过了，定要觉，你要学禅定要觉讲过了，行舍要觉，你要舍一个东西要去布施也要觉啊，不是说哦我现在有一些我们刚开始出学佛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布施才对，好、啊、这么多是对的，你该布施你该割舍，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割舍本身是什么，你可以把你家里维持生活的基本东西也给它割舍掉吗？不行。你可以把你公司那是股份有限公司别人的股份你也把它拿来去割舍掉吗？不可以。你可以把你原来再去生产的成本也把它割舍掉吗？不可以。所以行舍也要绝，这是讲七绝啊，觉是醒觉的意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察觉这些事情。第六个部分是讲八个行动的纲领，这八个行动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八个形状的概念，这是什么？你看，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信、正进、正念、正定。我是通常我是这样记的：见、思、语、业、信、进、念、定，把八个字记起来啊！再念一次，你就记起来了。见、思、语、业、信、进、念、定，再把它念快一点，就变成一句话：见、思、语、业、信、进、念、定，你记起来了。我帮助你记得这八正道。见是指我们的见地，我们的眼睛的眼见必须是正确的，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的角度是正确的。思呢，是我想东西的逻辑是正确的，想的是正确的，不只想的东西正确，我还要跟我们的经验法则放在一起，跟我们的行为放在一起，所以那叫正业，业就是行为，业就是行为。不止如此，当我有所感受，我要讲出话来，我有心得，我要讲出来话来的时候，我这个话的语言是正确的，我跟别人沟通的方法是正确的，我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也能够知道我自己的信念，所以这个沟通是正确的，所以那是沟通的方法正确的。我们注意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沟通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得到，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考虑到抚慰到他自己，但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也要懂得去抚慰到别人，考虑到别人的立场，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信，正信讲过了，正信讲过了，正念讲过了，是不是？正定也讲过了。我今天把三十七道品做个总复习啊。第一个是你念头的问题，要把它控制好。第二个是啊，四种精进，光明的力量。第三个是你需要一种生活的四个如意的法则。第四个是你要重视种这个善根所产生的力量，是五根跟五力。第五个是你要去培养你的觉照，最基本的有七种觉照，你要把这七种觉照把它培养起来。第六个，你的行动纲领有八个，那是见、思、语、业、信、进、念、定，上头都必须要冠一个正字，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正字的意思就是正确的习惯，也就是正确的这个工作习惯、生活习惯、思考习惯，正确的这个念头，正确的维持心念心里头平静安定的一些基本的修行，这些东西总共合起来叫三十七道品。这三十七道品事实上就像一把菩萨所给你的一把火，这把火可以烧掉了你的很多的无明，可以烧掉你很多的你的烦恼，可以烧掉了你的一些恶业，而且不止如此，烧完了以后它是亮丽的，一烧起来的时候它是亮丽的，这个火会照亮你的人生。烧起来了以后，这些灰烬不断的落下来的灰烬还可以变成沃土，这个沃土你要同时播下种子，其实这个种子不用你播，是你自己本身就有佛种，每一个人都自心都有佛性，这个种子它就会真正的开花结果。这三十七道品呢，是可以用一本书来讲得完的。我们过去透过大概好几个礼拜才把三十七道品一点讲过，但今天是总复习呢，我们把它归结在宴会地里头，我们给各位讲要用我们的 智慧的火焰去烧尽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种种烦恼跟这个浊恶的一些行径。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每一次啊你念佛共修这个时间虽然很短，你当然是可以有所求的，可是求只要一个念头就够了，不要从头到尾都在求。那么你在念的时候，你要感觉到真的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流入你的心灵，要注意，你不要觉得我念的时候全身有什么的到你的身体来，不是，是到你的心灵的世界里，你会充满着法喜，充满着安慰那种感觉，而且充满着振作之感，而且你会觉得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个力量自然而然应该流入你的心灵世界的。那么你无所求最好，那么你就把它回向布施给今天来有一些生活上的困扰那么就同修那么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回向你所要回向的，但是只要一念就可以的。我们都大家好好的这个念佛的时候要很专注的念，这个修行念佛的功德是修行里头最大的一部分好。